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对我们所称颂的主了解的更多，这是我们在这里聚集的目的，是为了这个目的，并且还要为有病的神的儿女祷告。今天上午我们从圣经里得到了美好的祝福，我们想用每一次聚会的时间来讲一部分。我正在教导的是希伯来书，已经讲了几个星期，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在星期三晚上、星期天上午和星期天晚上继续讲。我这段时间都在这里，这些不是特别的复兴会，而是在一般聚会时间里举行的一系列的复兴聚会。我们也非常非常高兴有这种时间与我们住在路易斯维尔附近城市里的好朋友们会面。如果我们偶然取消或者变更某一场聚会，这也许是主的带领，我们会尽快的通知大家。也许我们有一些晚上会在体育馆或什么地方聚会，如果主带领的话，那就能容纳所有来的人。我们看到有些人来了又走了，说那里没有位置进不去。确实的，这个教堂太小了，只能容纳很少很少的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你们在这个大热天里坐在外面听主的道。我们祈求神丰丰富富地祝福和帮助你们。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第四章。有多少人参加了今天上午的聚会？请举起你们的手让我看看。呵呵，很好，今天上午你们差不多全都来了。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开始部分。哦，这是多么非凡的一部书啊，你们喜欢吗？哈哈，经文与经文互相对应着。在保罗见证他个人经历之前，他首先必须去阿拉伯，根据圣经找出那是不是真理。我喜欢这一点。在今天上午的教导中，我们意识到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保罗发现那带领以色列儿女的火柱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会见了他。我们发现就是带领以色列儿女通过旷野去向应许之地的火柱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会见了保罗，并且自称他就是耶稣。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了耶稣基督的至高神性。这整本的书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明白了，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将自己启示出来。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除了不变的永久的关于主耶稣的启示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了。我们发现他也就是在荆棘里燃烧的火焰，我们发现他也就是在创世之前就与神同在的那一位。我们发现在新约里他是神与人的合而为一。后来他离开了新约时代的门徒们，回到天上，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当保罗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以火柱的形式出现，就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同样的一个火柱。保罗直望着他的脸，当时他还没有相信，那火柱使保罗的眼睛一直有毛病了。他当时瞎了，并且一连几天根本就看不见东西，他不得不被人领到一条叫做直接的街道。神在那里为他预备了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先知。亚拿尼亚借着主赐的异象找到保罗，为他按手说，扫罗弟兄，接受你的视力吧。我们发现那同样的圣灵，那同样的主耶稣以光的形式临到彼得，并把他从监狱里解救出来了。我们发现同样的主耶稣在今天仍然以火柱光的形式带领他的子民， 他的教会，他行同样的事，赐给异象，借异象领导并为人们按手。主耶稣上个星期天领导我家，对我说，有一个瞎眼的残废人正往这里来求祷告和医治，黑头发，灰黑的，他是个希腊人，他的妻子是个中年人，他会在圣坛前哭泣。他们有些人被告知了这件事，知道什么事要发生。那人是双腿残废的，他头脑里的平衡神经不起作用了，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脚和胳膊，他眼睛是瞎的。为了清楚地证明神所赐的意象会准确无误地应验，我先让一位女士过来祷告，然后我去到后面让托马斯弟兄来祷告，我就坐在那里观察事情的进展，然后我下去为病人祷告，走到了后边，那位妻子正好就像意象里那样走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开始哭泣，说是埃克曼医生送他们来的。埃克曼医生是我亲密的朋友之一，是天主教徒，他的儿子是印第安纳州的斯梅拉德教堂主教，这个人是从贾斯伯来的，主医治了他，他离开了轮椅，他站起来并且走路了，他可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的看见东西，正常的走出了屋子，完全好了，完全和我在异象里所看到的一样，就好像亚拿尼亚按照异象所指示的对扫罗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按手在你身上，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多么奇妙啊！然后我们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多么伟大的救恩，我们不应该，若是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脱神的惩罚和愤怒呢？现在我们要读今天晚上要讲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如果任何人愿意跟着读，这里有些圣经，如果有人想要请举手，领座员会把这里的圣经送给你，我想这里有两本圣经，哪位弟兄请拿去，我们要快一点，因为我们讲到之后还有圣餐，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哪里结束，到星期三晚上我们就接着往下讲。我相信今天上午我们是从第三章第十五节开始读的，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怎么要戴上眼镜读圣经，我老了，我还可以读，但是读得不快，尤其是书上的字若是印得细小的话，我曾去做过眼睛的检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失去了视力，我的两只眼睛的视力都是10，医生说你已经过了40岁了孩子，他让我读一样东西，说开始念吧，我就读，那东西呢放得离我越近我就读得越慢，放到这么近时我就读不下去了，然后医生又把那个东西呢放到10那么远，我就很容易读出来，医生说原因就是你已经过了40岁了，你的眼球变得扁了，现在我可以眯着眼睛离这么近读东西，但是不得不眯着眼睛，所以医生给我配了一副眼镜，我可以读任何离得近的东西了，现在如果摘下眼镜我就看不清近的东西，但是一戴上眼镜我就可以读那些离得近的东西。今天上午我们讲了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啊，我们找到了多么丰富的核心内容啊，听着，我想再读一遍，那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点背景，不是重讲一遍，而是一带而过。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今天上午我们发现他说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他们激怒神，因为神把他的先知摩西给了他们，并且有个迹象伴随着摩西。今天晚上这里有多少人知道那个迹象是什么？就是火柱，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说的。我们不知道那些会众是否看见了那个迹象，但是摩西肯定看见了他，因为摩西第一次见到的神就是在荆棘中燃烧的火焰，神就是火。 以色列人顺服了摩西，离开了埃及。他们刚离开埃及，我们发现神就让他们进入了一个陷阱。法老的军队在后面追赶，红海拦在他们前面，神把他们放在试炼中，他们害怕了，这惹神发怒了。神说，你们为什么对我呼叫？又对摩西说，只要吩咐他们向前走。我喜欢这一点。
Now they were following Moses as Moses followed the pillar and cloud, and they were.
他们跟随着摩西，正如摩西跟随着火柱和云柱，他们行走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今天晚上这里有一幅美丽的图画，神的教会行走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靠着同一个圣灵的带领，伴随着神所说过的同样的神迹奇事。
Now, notice.Then they come to the wilderness of sin.
注意，他们来到了罪的旷野。马拉的水是苦的，为什么神要把他们领到苦水之地呢？看起来好像神可以领他们到好水之地啊，但是神却把他们领到苦水之地，是为了考验他们的信心。神喜欢这么做，他喜欢让苦难临到你，以便他可以向你表明他的爱和能力。那些不信行神迹奇事的神的人，怎么能面对他们的考验和患难呢？苦难一临到，他们就放弃了。但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行神迹奇事的神。神是不会，神有注意听这一点。如果在同样的条件下，神不做出同样的反应，那么神就是偏待他的子民了。神的主权要求他在任何同样的条件之下所做的都必须与他在第一次所做的一模一样，否则他第一次所做的就是错的。如果神没有按他第一次所做的那样去做，如果他第二次所做的有所不同，那么他第一次就做错了。如果神在旧约时代医治了病人，他必须在新约时代和今天也医治病人，否则他在旧约时代医治病人是做错了。每一次他必须都一样，只要符合同样的信心条件，他就会有所行动。错在我们，不在神。我们看见他行了许多伟大的神迹奇事，我们知道这一点。批评家不可能说没有那些事，因为我们亲眼看见和证实了，就是那样。人们经常这样说，哎，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现在他们不能这样说了，连科学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我们绝对可以向科学界证明这一点。科学界已经见证了一个超自然的东西以火柱的形式与我们同在，这里就挂着那个照片，还有一张今天晚上就挂在华盛顿特区，那是同一位基督。因此当那些传道人弟兄过去告诉我说，哦，伯南汉弟兄，那是属于魔鬼的，你千万不要去接触他，他们的建议使我感到害怕。直到神临到并向我启示了他是那同样的耶稣，是那同一位，我才敢传讲这件事。这事以后人们试图把这个歧视从我身上除去，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它是符合圣经的，是神的道。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经历，而是一个被神的道支持的经历，那是永远蒙福的神的应许。现在我们注意在第三章第十六节所说的，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肯定是的。他们每次到一个地步要面对摊牌的时候，他们就感到精疲力尽，接着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就放弃对神的信心，感到厌烦，于是就想回埃及去，并且发怨言说，哎，为什么这些事都临到我身上了呢？有件事就是这么奇怪，今天上午当我努力传讲了这主题之后，许多人还是跑到讲台前面来问我，为什么这种事会临到我呀？你看到没有，他就是这样从人们头顶上掠过去，人总是这样。耶稣说，你们有眼睛却看不见，他是对门徒说这个话的。 门徒们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现在你们才信吗？看到没有？你不可对神起任何的怀疑，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加给你的每一个试炼是来考验你的。圣经说那比金子更宝贵，所以如果神让一些轻微的苦难临到你，记住那是为了纠正你。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那是孩子必须受的训练，没有例外的。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必须经受试炼。那些苦难加给你是为了看看你的态度如何，明白吗？那是神检验我们的场地，我们为此而生，整个地球都是个检验场地，神要在这里考验你。听着，我们往下讲。我想讲第三章的最后部分，第18节到第19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这正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不容进入他的安息吗？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他的人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是因为不信。什么是罪？罪就是不信。神在火柱中临到他们，差派了他的先知，高抹了先知，给了他在人们面前显神迹的恩赐，然后火柱又借着先知带领人们出了埃及。他们每一次面对困境就开始发怨言，挑摩西的毛病，开始骂骂咧咧，喋喋不休地攻击摩西。这些事惹怒了神，因为神说他们是在犯罪。他们本应该听神的话，但是他们却听从那些推理。那怎么可能呢？那些事怎么会发生呢？在神凡事都是可能的，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学习关于安息的重要教导。他们是在途中的旅客，看他们在埃及已经被奴役了400年，现在按照神的应许和神迹奇事，他们被带出了。他们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一种超自然的光在他们中间出现，并带领他们前进。他们中有些人可能这样说，看哪，谁是这个摩西啊？谁让你来统治我们？你不也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吗？谁把你放在这里当我们的老板呢？摩西，你比我们的牧师强多少呢？你以为你比祭司懂得更多吗？你以为你比现在这些宗教界的人士更聪明吗？其实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重要的是火柱中的神表明他在行动。谁是否聪明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跟从神所放在他们面前的。照平常人看来，摩西试图借着神的话语拯救神的儿女，把一批以色列人领到旷野，真是做了一件大蠢事。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在埃及是一切权力的继承人呢、因为他拥有征服全世界的军队，他是那军队的大将军啊！将来摩西他就是一位君王，就是埃及的法老啊！到那时候，摩西不是可以登上宝座说，好了，孩子们，回你们的家乡去吧，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他就是法老啊。而摩西啊，注意，摩西却因信看见了神的应许，主的天使临到他，他在天使面前5分钟内对神的认识比在40年里埃及的老师教的还要多。他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他看见了超自然的神迹。神对摩西说，摩西，我会与你同在，走在你前面。神给了他行神迹的恩赐，他们也知道。他们走在通往安息之地的路上， 神给他们设立了一个安息，就是一个不需要被工头强迫劳动的地方。
What a beautiful picture it is today when we look at the church.
当我们看到神的教会处于合适的地位，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呀！每一个人都从神的灵而生，都轻看世界。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圣经说的。
And the real pilgrim on his road simply hates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真正走在生命之路上的寄居者，简直讨厌世界上的事。他讨厌看见人喝酒，他讨厌看见人抽烟，他讨厌看见女人穿着下流的衣服走在街上，他讨厌看见赌场和牌局。昨天伍德弟兄和我从街上走过，街上还有很多其他男人。在路易斯维尔有一个女人走在街上，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可是她穿的衣服太可怕了。她腰上一边缠着一点布条，胸前挂着几块布片，背后是一根带子，就那么走在街上，太可怕了。街上的每一个男人都看着他。我说，他不知道他在神的眼里是有罪的。至于那些看见他就起了淫念的男人犯了奸淫的，到审判那日，他要为与那些男人犯奸淫的事做出交代。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是对的。你看，伍德弟兄问我说，伯纳汉弟兄，你怎么解释那样的穿戴呢？我说，那要么是神经有病，要么是魔鬼附身，只有这两种可能。一个正派洁净的女人不会穿那样的东西，除非她被魔鬼附了身，那绝对是真理。一个寄居者在去天国的途中，他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氛围里，你不必担心他去看那个女人。如果他心里有神，他会转过头去不看，因为他生活在一种离那些东西108000里远的氛围里。那是对的。他不想在审判的时候因为那些事而获罪，所以他转过头去说，神呐，怜悯那个女人，他就继续走他的路。我们就是在旅途中，我们在通往迦南之地的路上，我们在走向神赐给我们永恒的和蒙福的安息中。在途中我们要受到试探，我们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但是受试探却不犯罪。所以我们开始讲第四章，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我要你们记住，不管我们怎么殷勤地上教会，那并没有什么用，除非神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神必须借着启示来到，把他自己显现给我们，这样才会把世界从我们的里面除去。经上说，你们今日，现在我们开始讲第四章，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记住，当他们去安息之地的路途上，有火柱带领着他们。现在我们想弄清楚，这安息是指什么？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注意，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这就是给我们进入安息的应许，这正是我们必须畏惧的一点。并不是说没有应许留给我们，而是有应许，接下来的事是不要错过它。我们想一想，既然我们在去那安息的路上，什么是那安息呢？安息在哪里？是参加教会吗？是按什么方式受洗吗？是成为本城里最大教会的成员吗？是穿更好的衣服吗？是教育吗？是有很多钱因此可以辞去工作去过舒适的安闲的生活吗？ 我们称那个为安息吗？那些都不是安息。注意听圣经说什么是安息，以及我们该如何去得到安息。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那个时代传给他们一样。什么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传到了埃及的他们那里，就是说神已经差派了一位拯救者，要把我们带出埃及，去到那应许之地。今天给我们的好消息是，神已经差派了一位拯救者，就是圣灵。我们是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虽然人们用教条和教派取代了安息，神却仍然保持我们的安息，就是圣灵。所以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记住，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弟兄们，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会儿。不管神的道是怎样被传讲的，也不管你多么喜欢神的道被传讲的方式，除非你自己是一个参与者，否则就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他们看见了摩西所行的神迹，他们说那很好，他们与这个神迹擦肩而过，他们已经看见了那些神迹，他们也看见过火柱，也许听见有人谈论过他，哦，那不错呀。但是他们没有与他们个人的信心相调和，因为他们一到了旷野，每一个人就开始发怨言。神说，因为他们怀疑，那就是罪。不要怀疑，只要相信。不要怀疑，不管情况怎么艰难，都要相信。他们开始发怨言，神就把他们毁灭了。神愤怒地发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他的安息。圣经说，我想是在第三章，说他们失手倒在旷野中。对，第三章第十七节说的。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所有人里，只有两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在大洪水前，所有的千千万万的人里，只有八个灵魂得救了，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有的人说，伯南汉弟兄，关于圣经所说的会在天国出现的那些千千万万的人是谁呢？记住，历代以来有多少基督徒死去了，他们全都会复活，并且组成基督的身体。你以为今天的美国或者世界有几十亿的人会得救，但也许只有五十个人得救。那伟大的蒙赎的教会正躺在灰尘中等待着，他们是神的宝石，安息在灰尘里，但他们的灵魂是在神的祭坛下。他们不在他们合一的状态，他们在一种身体里，没错，但那是一种道的形体，不是荣耀之体。他们向神哭喊，还要等多长时间呢？他们能互相看见，但是他们不能互相握手，因为他们是在那样一种的身体里。如果你今天晚上就去了那边，你会见到你的母亲，但是你不能跟她握手，因为她没有那样的手。你不能像你现在所感觉到那样，因为五官在我们这个身体里受我们的控制，但她的出现会令你感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气氛。就好像一个丈夫和妻子在天国里既不娶也不嫁，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有一种不同的爱，在那里没有性的欲望，世界上的那些事都过去了，你变得干净纯洁。你从来没有在那种道的形体状态中生活过，因为你并不是为那种形态而被造的。在你肉体死后复活之前，你只是在那里等待，你渴望取回你所被造的男人或女人的身体。神会从地上的尘土里复活那个身体并荣耀它，然后你就会看见有味觉、触觉、嗅觉、听觉，并与人交往。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不能享受一个天使的生活，因为我们不是被造为天使。神造了众天使，但是他又造了你我这些男男女女。在他蒙福降临时， 我们将要永远处在那起初被造的状态中。那些以色列儿女是怎么亏欠神呢？因为他们犯罪，亏欠了那向他们显现火柱的荣耀的神。他向他们显了神迹奇事，他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了诱惑之地，来试验和证明他们。难道你没有经历过许多的诱惑吗？不要埋怨，要喜乐。神与你同在，他是要考验你的信心。看看旧约里的约伯，神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撒旦说，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他没有任何麻烦，没有任何忧虑，他没有任何财务上的负担，事事都顺心，他也没有任何病痛。撒旦说，让我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神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撒旦对约伯百般的残害，只是没有害他的性命。但是撒旦不能动摇约伯的信心。约伯知道自己站立在神的道上，那是对的。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都不能动摇约伯，因为他知道他已经献上了祭物，他是正直的。人们谴责他说，约伯，你犯了罪，神真的惩罚你。他知道他没有在神面前犯过罪，他知道他是正义的，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神接受了他献上的燔祭。今天晚上我们知道约伯的生命证明了他是公义的。不要想因为你帮助了邻居而得到荣耀，虽然帮助邻居是好的，不要想因为你上教会而得荣耀，虽然上教会是好的，而要因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义而荣耀。什么事都不是你自己的功劳。现在我们继续读，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第四章第二节，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些听见道的人没有信心。想一想吧，今天主赐给我的这点小小的事工，今天晚上本来应该有4000万美国人得救的，可是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那是心灵感应术，那个人是个测心术者，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他又不属于我们的教会。看到没有，不管你把神的多少道放在他面前并证明那是神的道，那是神的应许，有多少科学也证明那是真实的，他们仍然不相信。圣经说他们不会相信。那么有人说，那么传道有什么用呢？听着，神在那日必须有谴责他们的证人，神的道已经在他们中间传讲并且证明了，他们仍然不理睬地走开了，除了审判再也没有什么留给他们了。神不会在一个国家没有得到他的怜悯之前就实行审判的，他是神，他不能那么做。我们读到哪里了？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我不想反对人们的宗教信仰，伤害他们的感情，那不是我的目的。在外面传道时，我只传讲一般的伟大福音的基础教义，但是在这个教堂里，对我这里的孩子们，我觉得我有权传讲我认为是正确的教义和真理，明白吗？我认为那是正确的。我有数千位安息日会的好朋友，他们是安息日基督再临派信徒。我的一些最亲爱的朋友，他们是安息日基督再临派的信徒。尽管他们有一个叫做预言之声的刊物，他们还是坚决地反对我。他们说我在讲台上制造声明说自己是神，那伴随我来的光是天使，我是神，我到世界上来做大事，向人们证明我是神。那就是预言之声在加利福尼亚宣传我的话。无论是谁那样说，你们知道他们所说的不是事实。首先，我没有任何反对安息日基督再临派教会或者其他任何安息日教会的意思，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要用几分钟讲一讲五旬节教派，是的，真的，讲一讲浸信会，讲一讲那些事，来说明神是不喜欢任何教派的，那是对的，神只喜欢个人， 神不跟任何教派打交道，根据他的道，他从来也不会那么做。但是他与每个教派里的个人打交道，是的，神打交道的对象是个人，注意听清楚这一点。那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那个问题临到你，你都能解决。愿主帮助我们。现在注意听。注意听，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看，他在说关于安息日的事。有多少人知道安息日这个词 Sabbath 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吗？在希伯来文里，这个词就是休息的意思。有多少人知道它在英文里的意思？当然知道了。安息日听起来是不是很古怪？是的。 Sanctify 这个词听起来不是也很古怪吗？它是个希腊词，表示使之被圣洁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是使之圣洁的意思，在英文里是使之洁净的意思。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休息之日，就是这个词原本的意思。休息之日，你看到休息这个词语就是指的安息日。如果你有一本希腊文圣经，就可以看到原文，找到这个词。如果你拿的是斯科菲尔德版圣经，你看他对安息的注解，就会明白那是指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休息的日子。好的，注意，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许多人守日期，例如把星期六当作安息日来守，其他人却把星期天当作偶像，成为敬拜之日。靠着神的恩典和神的道，愿神今天晚上帮助我，我可以向你们证明这两者都是错的。根据神的道，星期天敬拜者和安息日派绝对都错了。最终我们必须按照神的道去行，而不是按照基督在灵派或新教或天主教所说的去行。圣经怎么说就怎么去行。现在注意，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好，现在我们要这么说，称这个第七日为神的安息。注意，神，听这节经文，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神有一个安息日，那第七日有一千年那么长，是千禧年的一个预表。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人称代词，看见没有？他一切的功，到第七日就安息了，那是指神。又有一处说，指在律法下，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按照物质世界来说，神安息了，因为他在六日里造了天地，在第七日他歇了一切的功，他休息了一千年。因为圣经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有多少人知道这是彼得后书说的？好的，神在第七日休息了，圣经里有一处是这样说的。现在注意听，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在律法下，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犹太人出埃及到应许之地的路上，神把第七日设立为安息日赐给他们。请留意听，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看安息，神对他们颁布了律法。第四诫就是守安息日，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现在注意，他在谈论律法，他们怎么能进去呢？他们并没有信从，没有守安息日为圣日，他们只是把安息日当作纪念仪式，以记住他们是去一个永恒的安息之地，脱离他们一切的麻烦，一切的忧虑，再也没有监工的，再也没有不安宁的夜晚。 他们在去安息应许之地的路上，那里流着奶和蜜，那里的葡萄有这么大，一串葡萄有两个男人抬在肩膀上。啊，那是何等蒙福的安息之地啊！但是他们到了那里却没有进去，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出了埃及，在离应许之地约有40英里的地方，他们偏离了方向，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得走40年之久才能到达应许之地。神赐给他们先知，赐给先知恩赐和火柱，能行神迹奇事，并传福音给他们。虽然他们得到鱼和饼的供应，他们却不信，因而他们全都倒在旷野里，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里。犹太人在山上与耶稣辩论，犹太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过40年马呢。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不会死。他们是不同的粮。现在注意，犹太人说，他们在旷野里喝磐石里流出来的水，喝了那么多年。耶稣说，我就是那磐石。他神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就是那磐石。他怎么能是那磐石呢？那是一块灵磐石，那磐石是随着以色列儿女的。摩西的手里拿着一根杖，那就是神审判的杖。神告诉他用杖击打磐石，他就击打了磐石。当他这么做时，水就从磐石里流出来了。基督就是那磐石，神对罪的惩罚和审判就落在基督身上。神让世人的罪都落在他身上，以至于他的心都爆裂了，从他的心里涌出了像江河一样的圣灵，流向那将要死去的和正在死去的人们。耶稣说，我就是那旷野里的磐石。怎么回事？你的意思是？耶稣说，摩西告诉人们，他渴望看见我到来的日子，但他只看见了一部分。犹太人说，你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你比摩西还大，并且你还见过摩西？摩西已经死了800年了。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被魔鬼附身了，换句话说就是疯了，我们知道你是疯了。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说，我就是那在荆棘丛中的自由拥有者，我就是那荆棘丛中燃烧的火，我就是那位行在他们前面的天使。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还要到神那里去。他从神那里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又恢复到那原来的火柱。2000年后，今天晚上他就在这里，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做着同样的事情，带领着他的蒙福的儿女。许多人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说，神限定了一个日子，当神歇了他的一切功的那个日子。接着另有一处说，这是指律法而言，就是要守安息日，计算节期等等。这就是基督在临派的弟兄们试图把你带去的地方。让我们继续读，注意，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现在看第七节，我说这经文从数学上来说也是感人的。我说圣经就是这样的，从任何方面都是感人的。圣经里的数学也是完美的。你注意到美国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是13吗？你知道他是在13个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的吗？你知道他最初的国旗上有13颗星吗？你知道美国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符合数字13吗？你知道它出现在圣经启示录第13章里吗？肯定是的。那头从水里上来如同羔羊的兽，在人不多的地方，不是从水里上来的，而是从无人之地来的。它有2只脚，文明与教会的能力。它是一只羊，宗教自由， 然后他们走到了一起，他说话像龙，行以前罗马所行的一切权柄，这将会临到我们这个国家。你坐上记号，你注意看，教会联盟和天主教联合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那些跟随火柱的人一定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是他们已经为那被提的时刻做好了准备。那是对的，他们都准备好了。因为羔羊必得胜，圣经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现在我们不谈这预言，以便我们要继续往下讲。注意听第四章第七节，七是完全的数字，三是生命的数字，七是完全的数字，他给予完全的安息。再看，记住，他论到神是这样记载，然后他又谈到律法，接着又说他限定一日，第三日，第三次。又限定一日，在大卫的书上，你们今日过了多年，今日过了多年，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注意，若是耶稣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就是安息日，那么神后来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耶稣基督的到来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律，从律法变到了恩典，从靠行为变到了靠恩典，从你的行为转移到神的作为，从靠你自己的积德转向到神的美德，他改变了。当摩西带着律法从旷野里出来，他说，你们不可奸淫，你们不可偷盗，你们不可杀人，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耶稣从旷野出来，当摩西出现时，魔鬼试探他，魔鬼一试探他，他就跌倒了。摩西有一个弱点，有多少人知道那什么弱点？脾气大。摩西一看见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就把写着十诫的约板给摔碎了，那预表祭司制度将会中断，神又重新赐给他约板。但是当耶稣从旷野里出来，经过了40天的禁食，他饿了，那是他唯一的弱点。魔鬼到他那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可以在这里显一个神迹，让我看你显神迹，我就信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知道他所遇到的不是像摩西那样的人，因为耶稣引用神的道来击败他。魔鬼把耶稣领到殿顶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他掩饰真理，而不是引用真理，只是滥用经文。撒旦说，经上记着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直接用神的道斥责了魔鬼，魔鬼要把耶稣带到一座高山，把美国、德国、瑞士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指给他看，说，这都是我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难怪我们有战争和其他的麻烦。魔鬼又说，我可以随心所欲，难怪女人穿得不正派，也没有受到律法的制裁，他们全都被魔鬼支配的，那正是圣经说的。撒旦又说，他们都是属于我的，我想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若是俯伏拜我，我就使你像我一样当王。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退去吧。为什么耶稣拒绝这个提议？耶稣知道他要在千禧年里得到这一切，当他的国度降临时，他的旨意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时就再也不会有穿短裤的，再也不会有喝酒的，再也不会有私欲，再也不会有奸淫，再也不会有死亡，再也不会有悲伤。耶稣他要统治地上万国，他们都是属于他的，是的，他们都要归属于他，他要继承这一切。但是撒旦要统治地上万国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又限定一日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耶稣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我的基督带领派的弟兄们，请看这里，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8节说，你们若查圣经，在加拉太书1章8节，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保罗说，如果耶稣给了他们安息日， 看，当耶稣从山上下来，当时他下山了，他战胜了魔鬼，他受了膏抹，做好了传道的准备。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他已经杀了人。你们听见有话说，耶稣是与当时代守安息日的人交谈。你们听见有话说，在古时候的律法之下，你不可犯奸淫，必须有奸淫的行为才算有罪。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完全与过去不同。根据十诫，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谈到第四诫，但是神有没有给了他们安息呢？让我们看他说什么。大卫说，所以过了多年，应该有一种完美的安息到来。神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功，神祝福了安息日，并把他赐给在旷野里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他们不信从，因为神的道没有与他们信心调和。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大卫死了几百年之后，大卫之子要兴起来，那就是耶稣。他们今日若听我的话，就不可硬的心。神要对他们的心说话。你们正在阅读的人，现在注意第九节，若是耶稣已叫他们享了安息，第八节，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若是有一个安息日，若是有个守星期日，那么神就会提到他。如果神说过再也没有安息日了，不用守第七日了，我要你们守的是星期日，那么他就会这样明说的。但是保罗说神没有这么说过。如果神说了你们大家都在星期日敬拜吧，那就是安息。若是那样的话，若神想要他们守安息日，他就会说继续守第七日，但现在我还要你们守星期日，那就是第八日。不，神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他说的是，若是耶稣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现在讲第九节，准备好。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给神的子民一个安息。因为那进入了安息的，指进入了基督的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看到没有？现在让我引用一些经文证明这一点。好的，神在六日里造了世界，他在第七日休息了，再也不做工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造了世界，创造了一切，就去休息了，再也不回来造更多的世界。他歇了他的功去休息了。然后几千年后，罪进入了世界，然后出现了基督，代罪羔羊来到了，犹太人被赐予安息日，作为第七日休息的预表。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又来了另一个安息。什么是那个安息呢？跟我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最后一段，那是耶稣在山上结束了讲道。你看他会说什么？耶稣说，凡看见女人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这个人已经杀了他的弟兄了。他说了这一类的事情之后，却没有提到第四诫，就是论到守安息日。耶稣做总结了，安息日是神的重大应许，那是个安息。现在注意这点，耶稣结束了他登山宝训的讲解。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解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看，你认识这一位就不得不认识那一位，因为他是父在肉身的彰显，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人们看起来好像可以明白这一点而不用争论，肯定是的。神不是三位，如果有三位神，我们就是异教徒。哪一位是神呢？他们三者是同一位神，是同一位神的三种职分。他是以圣灵形式彰显的父，他是以火柱的形式出现在旷野里的那位父。当他以子的身份出现时，他是子。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我要离开，我还要回来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看到没有？他有父的身份，子的身份，还有圣灵的身份。 那完全是同一位神履行三种职分，父的职分、子的职分、圣灵的职分，从来也不是三位神。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父、子、圣灵，这三者皆为一位。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待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一神论派的人试图把父、子、圣灵当作一种职分合在一处，就好像你的一根手指头，那是错误的。神不可能，耶稣不可能是他自己的父，如果他是，那么他就是，你想他怎么能是他自己的父呢？如果神是一个与圣灵分开的人，耶稣就有两个父亲。因为圣经说圣灵荫蔽了玛利亚，使她怀孕了。圣经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说，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么谁是耶稣的父亲？是圣灵还是神？二者都是同样的灵，否则的话他就是那个不正常的被两个灵所生的了。那是天主教的教义，从来不是圣经的教导。当马丁路德脱离天主教时，许多天主教的教义也随他而出，存留到今日的路德派教会里。卫斯理接着又继续那么做，但那是个错误。三位神的教导不是真理，从来都不是圣经的教义，从来都不是圣经里边的诫命。只有一位神，耶稣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不是三位神。在非洲他们洗礼时，一次为父，一次为子，一次为圣灵。那些可怜的犹太人到他们那里说，他们中的哪一个是你们的神呢？是父、是子还是圣灵呢？他们是一位啊，圣经说他们本为一。耶稣是神住的一个房子，圣经是这么说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无可争辩的意思，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就是神。圣经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里。有一天晚上我们讲到过，起初神就是个灵，从神里产生了道，或者叫神的显现，那是一种人的形式，成为神的儿子，也就是御士的意思。在耶稣基督之前，神就以肉身的形式来到地上过。好，我们先撇开那个不说，弟兄，我要向你证明的。当摩西看见他说，主啊，让我得见你的面，但是神把摩西藏在磐石穴中，等神过去了，摩西说，那好像是个人的背，那正是神的显现。那么那个神的显现必须成为肉身，并不是另外一位，而是同一位神成了肉身，把死亡的毒钩去掉，就像一只蜜蜂，当它盯上什么时，就把毒钩留在那里。撒旦没有留下那个毒钩，撒旦能盯人的身体，因为人类的罪。但是弟兄，当撒旦盯了以马内利的肉身之后，就失去了他的毒钩。是的先生，他可以嗡嗡叫，但不再有毒钩了。难怪当保罗要被杀头的时候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你想怎么嗡叫就怎么嗡叫吧。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就对了。神要亲自来做这件事，他来了，彰显在肉身里，他又回到灵里去。你说伯南汉弟兄，你还没有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之前是怎么成为肉身的。有一天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里，神和两位天使在肉身里向他走过来，他们的衣服上有灰尘，面容疲倦，并且坐了下来。亚伯拉罕就去取了一只小牛犊，杀了，做成了牛巴，又叫撒拉取了玉米粉，做成了玉米饼，还从奶牛身上挤了奶，做成了奶酪。亚伯拉罕把这些东西端出去给他们，神吃下去了，哈利路亚。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唱我的信心仰望你哥哥他的羔羊。你以为那些事对于神来说是大事吗？神造了碳氢氧氮等构成世界的一切元素，他下来探访亚伯拉罕，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既然他将要承受这世界，阿们，我不会瞒着你的。神只要 我们人体是由16种元素组成的，不过是些碳酸钾啦、钙啦、石油啦、宇宙光啦。神吹口气说：“加百列，进到那里边去。”一个身体就出现了。神又吹一口气：“阴沉，进到那里去。”于是就成了。两个天使从天而降。神拿着一把元素，吹口气，他自己一进去了，他下到了地上，感到了饥饿，赞美神。对那些基督在灵派不吃肉的弟兄们，你们对这一点是怎么看的？我们过一会再说。全能的耶和华神，那同一个名称，就是在燃烧的荆棘中的那一位。哈利路亚！当他站在地上时，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就是在荆棘中燃烧的同一位，那是对的。以罗心就是那同一位，他就是在燃烧的荆棘中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位在亚伯拉罕的面前血肉之躯，吃牛犊肉，喝母牛的奶，吃抹了奶酪的玉米饼。神圣洁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走到那里说：“我不会离开。”他转过身说：“亚伯拉罕，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100岁，撒拉90岁，你们要得着一个儿子。”撒拉在帐篷里暗笑。那人说：“撒拉为什么笑？”撒拉是在他背后的帐篷里。亚伯拉罕问：“撒拉，你暗笑了没有？”撒拉说：“没有，我没有笑。”那人说：“你笑了。”那是什么样的心灵感应呢？那是什么样的读心术啊？他今天行一样的事，他是耶和华以勒，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应许不会落空。看他，他站在那里，走出去跟亚伯拉罕说话，说完话就不见了。伟大的祖宗亚伯拉罕，他与神面对面说话，以罗心，同一位神，你明白了吗？不是三个人，弟兄，是同一位神的三种职分。起初就是这样的，他就是那伟大的灵泉，一切的真实、爱、平安，每一种纯洁的东西都在那个源泉里面。那灵开始形成一个身体，神的显现，就是我们要取上的那种身体，但不是荣耀之体，是像天使那样的身体，有形状。每次我看到一棵树，我就想，那是一棵树的底片，某个地方有那棵真实的树，那棵树是从某样东西来的，神的智慧创造了它。这地上的一切都是天上的反应，圣经是这么说的。如果这里有一棵必死的树，在荣耀中必有一棵永不死的树。如果我看见一个人，一对可爱的年轻夫妇，丈夫和妻子在街上走着，一对甜蜜的伴侣，那反映了什么？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一对永不死亡的伴侣，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有一个在天上的帐篷等着我们到的形体，那么你就得到了这样的三合一。那伟大的灵住在人子耶稣里，耶稣进入教会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神所有的一切，他全部的倒给了耶稣，耶稣所有的他又全部的倒给了教会。这就是你要明白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这就是那个身体，这也是教会遇到的问题。他们被教导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教会里喝喝汤啊，吃吃晚饭啊，打打牌啊，难怪我们教会里一片混乱。我们不需要儿童节目和吃吃喝喝，我们需要的是古老的福音和充满信心的人，举起道的宝剑，敢于挑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那些空洞的神学理论和人造教条，我们需要古老的福音在光中传讲，带着圣灵的大能的示范。注意这里，如所引的大卫的书上说的，又限定一日，若是耶稣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现在我们要读哪一段经文呢？要读马太福音第11章第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的，除了子 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看，并不是看你学了多少，并不是看主教想要你知道多少，而是在乎神要你知道多少。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个神的启示，不要去问主教，要去问神，不要去问你的牧师，要去问神。是子显现了父，他是人称代词。听着，这会使你震惊，这是诫命。保罗说，若是另有一日存留，他就会提到。但是看这里，耶稣是怎么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看保罗说的，若是耶稣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提别的日子了，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过了多年，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九节。因为呢，男人或女人进入安息的，这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也许你已经20岁，也许你已经30岁，也许你已经50岁，但是从你的心里听到了神的声音的那一刻起，就不可硬着心，然后就进入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说伯南汉弟兄，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得到了圣灵，基督进入了你里面，不是吗？跟我翻到以赛亚书第28章，让我们来读一读，看看先知对此说了些什么。马太福音，哦不，是以赛亚书第28章，从第8节读起。这里说的是末世的困境，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让我停一下，就像欧尼有一天晚上所做的，他跟某个人正在说话，欧尼范德勒，就是那位从瑞士来的弟兄，他说让我停住，让他浸透，我也想要浸透这一点。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无一处干净。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他要在自己所吐的物中打滚，就像狗，不像母猪打滚一样。你们卫理公会出了什么问题？你们曾经有过光，发生了什么呢？神把光从你们手中夺走，给了拿撒勒教派。那么你们拿撒勒教派又出了什么问题呢？你们曾经有过光，神把光从你们手中夺走，给了五旬节教派了。是的，你们神的会，你们其余的神圣的人们，因为你们拒绝光，你们组成了教派，说除此以外我们都不相信任何东西了。神立刻从你们里面出来，并向你们证明神仍然有愿意跟随他的人。你们五旬节教派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也有过光，但神把它从你们那里夺走了。火柱继续地向前移动，每当火柱移动，神的教会就跟着前进。当路德从天主教里出来，组成了他自己的教派后，火柱就离开了路德派教会，接着卫斯理跟随着火柱，卫斯理也组织起他的教派，火柱又离开了。之后拿撒勒教派跟随着火柱，拿撒勒教派一组织起来，神的会就是跟随着火柱。神的会说他们自己不是教派，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教派。然后发生了什么呢？下一步就是五旬节教派看到了火柱，然后他们也离开了。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制造了讲方言的教义，并且组织起来，你们说任何人必须在得到圣灵之前就会说方言，于是神就离开了你们，撇下你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你们一神论派发生了什么？你们建立了奉耶稣的名洗礼，并由此制造了一个教义，把你们自己分离出来，神就离开了你们，任你们坐在那里，那是对的。你们神召会古老的总会发生了什么？你们组成了自己的教派，神就立刻离开了，任你们坐在那里。你们除了是冷淡的和礼仪的一伙人之外，什么也不是，跟其余的教派一样，火柱总是在向前移动。哈利路亚。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举个手伸餐的例子，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参加掰饼，他们用不新鲜的面包，那饼本来应该是无效饼， 他们把这面包传给罪人，那些抽雪茄的妓女，只要他们名字登记在他们教会上名册上，就去领圣餐。你们进行会甚至还把这个叫做封闭式圣餐，你们进行会自吹自擂，神会把你们的喇叭拿掉，确实是这样的，你们会吹不出声音来。什么封闭式圣餐，你们把自己分出来，自以为比其他人更加圣洁。记住，这个教堂原来就是一个进行会的教堂，那就是你们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后果啊！你们说我们不是一个组织，你们是，肯定是，你们是一个组织。你们说我们是一个团契，是的，任何进了你们门的人，如果传讲与你们所相信的一样的东西，那就没问题，如果不一样，你们不会把它扔出去，但是你们就与它断绝来往，绝对是那样的啊！你们有一种行事的方式，但是神有另一种行事的方式，属于神的教会会向前移动，火柱不会容忍那样的做法，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注意听，这会使你们感到震惊。当我读神的道时，请注意听，这是谁说的？先知以赛亚。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互相竞争。上教会，女人们剪短他们的头发，穿着短裤，在外面他们看见街上男人走过，他们就赶紧穿短裤来割草，以便吸引男人的注意。小女孩们想听别人为他们吹口哨等等，你们知道的，就是吹那种口哨啊！你以为你很可爱是吗？你们男人上街时嘴里叼着一根雪茄烟，还是执事会的成员呢？你们看上去像是个没有脚被阉割了的德州公牛，你们还以为自己挺了不起的，绝对是那样。难怪各席上你们上教会领圣餐装得像个正人君子，实际上整个星期里又欺骗又偷盗又说谎，你们出了什么问题？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啊！我们领圣餐当然是在教会里做，耶稣说如果我们领圣餐，他就会在末世让我们复活，但是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说的就是过去那些形式上的教会。神的灵离开了你们，火柱不在你们那里了，你们否认神的医治，你们否认复活。你说哦，他在历史上是复活了，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今天岂不也是一样的吗？你说不是那样的，那就是你说的，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复活，而神有他自己复活的定义。这种事是圣经上说的，我们知道是真理，就是神会证实他的道。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神所说的。什么是安息日？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不是属世的知识，是属灵的知识。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组织不相信这一点，他们不会同意这一点。不要管你们组织相信些什么，而要看神的道是怎么说的。你说啊，我们的牧师你知道是很有学问的人，是的，肯定的，他受了很多教育以至于离开了神。真的，因为你告诉他们神的道时，他们就来回走着说，哦，我只是不相信那种说法，哦，你们这些娘娘腔的东西，让我告诉你们，看这里，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有一天，我的一位邻居来说，比利，这城里有一位牧师啊，是我所见过的最可爱的人。大约半夜的时候，我妻子和我穿着睡衣，那位牧师来了，他跟我们喝了一些咖啡，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邻居的家跟他们握手，他们正在打牌，于是牧师就坐下来跟他们一块打牌。他说，哦，他真是我见过的最善于交际的人，我们都爱他，我们怎么也不会离开他的。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想呵呵，他接着说，哦，你不认为每个教会都需要像他那样的人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有那么一个可爱的地方，这位牧师和他的妻子，他们真是可爱的人，经常跟孩子们在一起，直到他们有了一所圣经学校。他还说他们有那么多孩子们到他们那个地方，哦，他能给小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说是吗？那很好，好极了，我就回家了。当时我刚从加拿大回来，我想我在这里啊，我出了什么问题吗？我从来不做那些事，我就去洗车了。我想神呢，我就要成为老人了，这就是现在的我。我征战过，我呼求过，我祈求过，而得到的却是大量的辱骂。任何事，举个例子，有人说你的坏话，哦， 那个老圣滚轮就是那之类的话。我正在那么想着的时候，这是有一个声音领导我，他们那些人做那些事是可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呼到你去做那些事，我呼到你拿起剑像约书亚一样站在那里面对挑战，弟兄，不要糊里糊涂的跟那些社交界或教会组织，而要向魔鬼挑战，要站在最前线，要是非分明，要传讲神的道，要找出谁是有信心相信这个道的，出示你的剑吧。我就加快了洗车的速度，我说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当时我感觉很好，主啊，那好，我就要更紧地抓住这个剑，我要把它抓在我的手里直到死去。要是谁明白传言呢，听着，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现在注意，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主要借拙笨朴实的口舌和另一种语言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是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就是有人传讲的，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什么是安息？安息什么时候临到？当人们说方言，说结结巴巴的话语时，他们说话结结巴巴的，他们并不是没有讲话，他们只不过是口吃。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就是安息。圣灵，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要给你们生命，永恒的生命，左一，也就是神本身的生命。神会来到你里面，成为你的一部分，他要给你一个重生，使你成为他的儿女。注意，那就是神给他们的第三个安息。第一个是神歇了他的功而得到的，第二，以色列人从律法里得到的，第三，教会作为神的一部分而得到的，三是生命的数字。有多少人知道每一次你看到三这个数字，那就是生命。注意，当神创造大地的时候，第三天创造了生命。有多少人知道创造过程的第三天出现了生命？三合一，父在众人之上，彰显在火柱之中，子是个人，他与人们交谈并预备好他们。圣灵是第三步，是神以圣灵的样式住在人们里面。生命、父、子、神的安息、以色列人的安息、教会的安息、守安息日。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领受过圣灵，你就从来没有进入过神的安息。你不用说，哦，我办不到，我想要抽烟，我就是办不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真的不想喝酒，我是个基督徒，我就是不能停止喝酒，我不想喝酒，但是我确实又喜欢喝酒。如果你贪恋女色，如果你还做这些不敬虔的事，你就根本没有跟安息沾边，你还没有进入安息。当你进入这种安息时，你就歇了你一切属世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一部分，你永恒的安息了，这就对了，那才是安息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还有一两句话，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那进入基督的安息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功一样。你也许已经活了30年、40年、50年，不管是多少年，你已经歇了你的功，正如神永恒地歇了他的功一样。你不再想要世界上的东西，世界对于你来说已经死了。现在讲第11节，注意，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不是第一个，不是第二个，而是第三个，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是什么？火柱就在这里，主的天使就在我们当中，他正在做他说过要做的同样的事。人们若无其事地说，哦，那好吧，我猜想那是可以的，那是很好的，哦，我想那样也行。小心，你不要跌进那些不信者同样的陷阱里，你要全心全意地接受神的道。注意，是神的道，不是教会的教义。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听着，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听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是什么？圣灵能来并说，你做了某某事，你做了这事那事，你有这病那病，如果你把这个毛病纠正了，你就能痊愈了。看到没有？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有人说，那是什么？那是心灵感应术，那是那个人是算命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个不认识神的邪恶的污秽的世界。圣灵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是什么东西能辨明人心中的心思意念呢？是神。你说圣经里说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辨明人的心思意念。亚伯拉罕背对着神，背对着帐篷，撒拉在帐篷里暗笑，神就转过身来。撒拉为什么笑？那是辨明人心思意念的。我想讲的再深入一点，当神对末世的应许的事工兴起时，发生了什么？有人说那是心灵感应。在耶稣时代，人们不也是把主耶稣叫做鬼王别西卜吗？耶稣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我爱你们，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们有足够的兴趣上这个教会。你们不一定要到一个有空调的建筑物里边听福音，你们即可沐浴到甚至愿意来到这样简陋的地方听福音。神让我们建这样的地方，而不让我们建别的东西。我们爱像这样的地方，虽然这是个简陋的小教堂，但我们就是喜欢这样。神不是居住在荣华富贵之中，神居住在简易之中。我们喜欢这样，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你们也一样，坐在像这样的地方。不管天气是多么热，不管你们的新衬衣新裙子上流了多少汗，都不会影响你们听到。你是在听永恒的生命，在听能辨明人心思意念的神的道。悬挂在以色列百姓上方的火柱今晚就悬挂在这里。我可以向任何人挑战，在圣灵的能力之下，没有一个人神不能把他完全看透的，并告诉他问题所在。是的，就是这样。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呢？难道不是那带领以色列儿女进入他们安息的同样的灵吗？但他们因为不信而倒下了。你可不要倒下，这是最后的机会。父子圣灵生命从中而出，因信称义。马丁路德所传讲的仍然是宗教的一种形式，成圣。约翰卫斯理所传讲的圣灵的喜生命，因信称义是相信，成圣是洁净，圣灵的喜是充满，充满了生命。不是通过路德时代，他们只是拥有神的道的一种形态，也不是通过卫斯理时代，他们也只是拥有神的道的一种形态。但是在这个时代，是圣灵亲自来到的时代。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你怎么能相信神迹呢？那需要让神进入你里面才能相信你。当神在你里面，你行事就会像神，你就像神那样的明理，你思维像神。圣经说你就成了一个小神，这是耶稣说的，因为你是神的一部分，就像我是伯纳罕家族的一部分一样。你是你的家族的一部分，因为你的父母信那个信，你成为现在的样子，因为你的父母是那个样子，因为你是他们所生的。你相信神，必相信神迹奇事，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得到生命，生命是在第三阶段来到的。好，当耶稣去到山上， 无论耶稣去哪里，都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见证人。三是生命的数字，明白吗？仁爱、喜乐、和平。那我们快点来讲第四章的最后部分，我们读快一点。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弟兄，连一只苍蝇停在一根柱子，神都知道。万物都是赤裸敞开的，弟兄，他知道你做过的每一件事，你有过的每一种想法，那就是神。我们相信他就是那样的。当神进入我们里面，把我们安定在教会里后，他也将诸般的恩赐赐给教会，以便能彰显他自己。神是无限的神，他能医治病人，他能使死人复活，他能使麻风病得洁净，使瞎子看见，他赐给异象，他能通过他的教会做一切诸如此类的事，因为神在你里面，那就是神的教会。一个教会怎么能成为神的教会？借着加入他成为会员吗？不是，先生。靠着握手吗？不是的，先生。靠着水的洗礼吗？不是，先生。靠着会员卡吗？不是的，先生。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就是答案。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没有赎罪的罪了，他们不能指责你什么，因为他们不是随从肉体的，而是随从圣灵的。这就是了，这就是如何判断你的基督教信仰的方法，这就是如何知道你是否进入了安息的方法。世界再也不能使你烦恼。是的，你明白了这一点，就离开了那些事，你有更好的事要思索。这就是了，不定罪了，那就是我们如何进入那身体。你永远的安全了，这是圣经说的。看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说，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了，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称颂他的圣名，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哈利路亚，不需要等到下一次复兴会，而是永远的完全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正行走在光中，在美丽的光中，甚至连鸟唱的歌都不一样了。坐在这里看到那个小酒鬼，我想大约是五年前的事吧，罗塞拉像一只瞎眼的蝙蝠，走在芝加哥的街上，醉醺醺的，满街乱撞，罪恶累累，不能自拔。有一天晚上，那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的圣灵对他说，女人啊，你是一个酒鬼。哈利路亚，说那还不是从背后知道莎拉在暗笑的同一位神。我就不知道他是谁了。听众里的另外一个女人是罗莎拉带来的，圣灵对那个女人说，你是一个吸毒上瘾的人。神是多么能鉴察人的心思意念啊！那时有一些世界著名的传道人坐在那里，穿着衬衫，两手合拢，以为我们不认识他们，他们就可以坐在那里参加聚会，以为神不会揭露他们是谁。他们坐在那里傲气凛然，自以为了不起，圣灵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坐在那里，他们心里想，这些事都是心灵感应。他们对神的了解一点也不比南非的霍腾都人对埃及神话的了解多，确实是那样。他们只知道圣经的字句，而不明白圣经的经义。字句是叫人死，而经义是叫人活。正是如此，就是这个意思。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注意听，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有病的人现在注意听，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不是仅仅指不断的做见证，如果你没有活出那种生命，你就没有持定，你活出的就是一个伪君子的生命。你还不如在外面说你就是一个罪人，忘掉你信过基督。不要一边说你是基督徒，一边又过着另外一种生活，若是那样，你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绊脚石了。如果你是个罪人，就承认自己的过错，继续往前走，并与神和好。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注意这里，我想在我们离开之前讲完它。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注意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听着，浸信会的、长老会的、路德派的，你们正要问我这个问题：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知道这是你们辩论时老爱说的，那是真的。除了信神，一个人还能做什么呢？那绝对没错，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但是当神接受了你的信心，他就赐给你圣灵。你说伯拉罕弟兄，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喊叫吗？没必要。我要说方言吗？没必要。你因为你可以又喊叫又说方言，却人人活得像个不信者，你人人对女人起淫念，你人人抽烟喝酒等等。我见过有人在教会里说方言，一出去就做那些我从来没见过的最肮脏的、最见不得人的交易。我见过他们喊叫，然后挤出一些鳄鱼的眼泪，却偷到他顺手能偷到的任何东西。我见过他们一出教堂就对每个走在街上的女孩子回头张望，呵呵，那就是你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标志。正是这样。但是弟兄，如果你已经出死入生，那些事情就死去了，你就成了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如果你看到有什么事情错了，你就会为他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如果你看到什么麻烦，不是走开说闲话使那麻烦变得更大，而是想办法找到那当事人，尽快地把它化解，那就表明神的灵在你里面。如果你犯了错误，你是受错误影响的，如果你犯了错误，你会立即纠正，不可含怒到日落，那样你就知道你是出死入生了。你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坐在天上，随时为我们的罪代求。那是什么？那是耶稣回到了神的道的形态中，就是带领以色列儿女的火柱，坐在那伟大的源泉前，有光的彩虹出来，七种完美的灵，就是完美的爱的灵。注意，最高尚的爱就是完美的爱，那是神的爱，纯洁无瑕。然后是亲情之爱，就是你对你妻子儿女的爱。再接下来是性爱，再往下是不敬神的爱，这样一直往下推，直到它变成污秽的爱，不断的腐化。每样东西有开头就有结尾，到那日就会回到那完美的形状，这地上的形状都会消失，不再回首。那是唯一的路，你不可能脚踏两只船，你必须走完那历程。信靠神，借着信心完全安息在耶稣基督赐予你的救恩里。有一种诚实的灵来自神，就是来自那泉源。神的泉源就是诚实，接着是对邻居行善的人，然后是必须观察的人，然后是小偷，然后是谋杀者、抢劫犯。看到他是如何逐渐的变质腐化的吗？一切都在说明有真实的本质。那就是我常说的，每次你看一个人，你看到一对夫妇走在街上很亲热，也许他们有80岁了，但这只是天上有一对年轻伴侣的预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在天上有一个在等待我们。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欺骗、偷盗、说谎，记住，在地狱里有他的那一部分在等候他，他会在神和众圣天使面前受苦，忍受火与硫磺的煎熬，他会在那里受苦，不是永远的，他不会永远受苦。永远并不表示永恒，永恒是没有终止，永恒是他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永远是指某一段时间，圣经说永永远远，中间有个连接词。约拿说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指的是一段时间。但是你看，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那就是神。 若是你永远的受苦却不死，岂不是得了永恒的生命了吗？所以你不可能永远的受苦，你可能在神和众圣天使面前受苦一亿年，忍受火与硫磺的煎熬。我不知道神的审判是多长时间，但是一定会有个尽头，因为它有个开始。只有神本身有永恒的生命，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在这边什么也没有，只有在那边有永生。左一就是神自己的生命临到并住在人里面，这人就跟神永生了，再也不会死。神的道就是这样说的。想一想吧，难道有两种永生吗？你无法回答，是不是？只有一种永生，那就是神的生命。其他任何生命，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都有个尽头。任何有开始的就有结束，没有开始的也就没有结束。神说他要给我们没有开始的永生，我们就成为了他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不是通过人类的本性带来的，本性只是给我们一个灵，但是那个灵死了，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灵，荣耀归于神。神是一个人吗？当然是。圣经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的样式什么样的呢？是一个显现的形体，是个身体。人是照着那个样子造出来的，被放在伊甸园里。在物质世界里，那时没有人耕种土地，然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有动物生命的人，那人就耕种土地。人因犯罪而失丧，肯定的。神以肉身显现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了救赎人类。所以你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你一开始就是个罪人，你是在罪里成型的，你生在罪里，一到世界上就说谎。你是通过你父母的性交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是注定要下地狱的。我不管你做过什么，你也许从不说谎偷盗，你一向遵守诫命和一切律法，你还是要像笼中之鸟一样的逃脱不了下地狱。但是唯一能使你重生的就是领受圣灵，也就是神的永恒的生命。是什么把你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你？起初圣灵在地面运行，那时候除了火山爆发什么也没有，一朵小小的迎春花出现了。神说那花看着是好的，继续生长吧，花就开放了，草也长了出来，树长了出来，鸟从尘土里飞出来，动物出现了，人也出现了。这些是怎么成就的？靠着圣灵的运行，把碳酸钾钙等等这些物质聚集到一起，造出了花草动物还有你。现在你可以自由的选择。神回到你身边说，听到我的声音了吗？不可像惹我发怒的日子一样硬着心。他下来了，传讲他的道，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没有信心与之调和，所以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益处。他们听到了，但是他们不相信。神以火柱的形式下来向他们显现，借着他的先知行神迹奇事，他与他们同在，但人们却不信从。是的，他们喜欢看神迹，他们喜欢听先知的话，但就是不相信。他们的生命证明了他们的不信。神说，同样的，你们千万不可跟随那不信者，因为对着末世的外邦人教会，神已经再次的显现了，同样的神迹奇事，同样的火柱被印证被证实了。让我们不要硬着心在不信的试探中跌倒，否则我们只能烂在土里，如此而已。当圣灵敲击你的心门，过了多年以后，你们今日若听我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的孩子，这是真理。不要看送信的是谁，只要听着信息相信他。不可硬着心，像惹我发怒的日子一样，当你听到了他的声音，不可硬着心。你要说，主啊，是的，我相信。那么你就进入了他的生命了，圣灵进入了你里面。你原来那使你产生邪欲、憎恨、预谋、敌意的灵死去了，你成为充满仁爱、喜乐、和平、安息的人。不管风怎么吹，你都站得稳。信心的锚牢牢地扎在幔子里，尽管疯狂浪急，信心的锚牢牢地扎在幔子里。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他地方都是流沙。这就对了。埃迪·佩洛尼特写了这首著名的赞美诗，一切其他地方，一切教派，一切教条和教义都失色了，唯有基督是磐石。 你说啊，我懂得圣经。你不能靠着懂得圣经而拥有生命。我知道我的教规手册，你也不能靠着知道教规手册而拥有生命。我是一位基督徒，你不能靠着你自身是基督徒而拥有生命。你只能靠着认识神而拥有生命。你认识了他，你就有了生命，然后你就进入他的安息。你卸了你的功，就像神卸了他的功一样，你成了神的儿子，与神有份。如果圣灵寻找你，你就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又说，我还年轻呢，我的牧师不会，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看到没有，你永远就得不到安息。你如果说，主啊，我听到你的声音了，我不硬着心，我不管别人怎么说，这是你的话，我相信你。你要说，耶稣啊，接受我，照我本相，无善足成，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在这里我答应，我要相信你，救主耶稣，我来了。把你的手按在他死去的头上，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呼召了我，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在末世我要叫他复活。是的，主，我来救你，我不硬着心，像他们惹你发怒时那样，我真正的相信。然后他会做什么？他就把他的生命赐给你，就是左一永恒的生命。神能把我们从原来我们所在的尘土里兴起来，难道我们不都是从尘土里来的吗？你能见到的一切都是从尘土里来的。如果在我毫无选择的情况下，神能造出今天的我，只因为他的愿望就是要造我，并且给我面对哥哥他的机会，让我自己做出决定。我做出了我的决定，就是相信他，他岂不会更在末日把我从尘土里复活吗？既然在我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就把我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么现在我要做出选择，让他进入我里面。既然他借着他自己举手发誓说他在末世要叫我复活，那我就安息了。我有安息，不是因为我在星期天敬拜神，不是因为我在安息日敬拜神，那跟安息一点关系都没有，乃是因为我已经进入了他的安息，并且安息了，就是和平、安息、仁爱、喜乐。让风雨交加吧，我安然不动。今天晚上坐在这个闷热的教堂里，我的朋友们，你们有那样的体验吗？你们不是来听我讲，不，你是来听神的道。听着，我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得到那个安息，你现在就可以得到。你不必要走到这圣坛前面了，就是坐在你的座位上，只要虔诚说，基督啊，对我的心说，我知道天气炎热，我知道我浑身是汗，我浑身难受，但是主啊，说真的，虽然我浑身流汗难受，但是在这之前我更痛苦。医生可能会摇摇头说是心脏病，他没救了。然后呢？然后是什么？这伟大的书翻开了。接着是什么？你听到了那支歌。然后是什么？那些拒绝这信息的人要对此做出交代。然后是什么？然后是什么？现在就深刻地想一想吧。当我们低下头时，想一想吧。今晚那些拒绝这信息的人呐、啊，你们要为此说出理由。然后是什么？然后是什么？然后是什么？当那伟大的书翻开，然后是什么？今晚那些拒绝这信息的人呐、啊，你们要为此说出理由。然后是什么？我们的天父，现在一切都掌握在你的手里，这里有真正的安息摆在这些人面前，这里有神的天使，而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事工被传到世界各地，批评家们和其他人试图谴责神的道，但是每一次你都证明了你自己就是神。主啊，科学世界、教会世界，他们眼瞎了吗？也许今天晚上在这里有某个人愿意得到视力，要往前走，而不是试探神，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不要靠着星期天或守某个纪念日来试探神，或者靠着某个教条 或属于某个教会，而是要从那里面出来，让心受隔离，领受圣灵。他们想要神，他们现在要靠着信心接受神进入他们的心。主啊，他们想得到你的怜悯啊！他们也许会讲方言，他们也许喊叫过，他们仍然有旧的性情，他们仍然有原来的怨恨，他们仍然说闲话，做一些他们不该做的事情。主啊，他们不是想做那些。当那本伟大的书打开时，会怎么样呢？圣经说，像他们那样的人不能进天国。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任何亏欠都进不了神的国。今天晚上你们全部都相信他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吗？主啊，若还有不信的，愿你使他信而得救。是的，就是现在。请说，主啊，我不是感情用事，但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告诉我，靠着你的恩典，我现在就能做，我现在就接受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我拒绝世界上的一切事，我要进入你的安息。我相信我现在就在做这些事，我相信圣灵正在带领我进入那个地方。每个人的头都低着，有没有人有刚才说的那种感觉？请举起你的手。圣灵正在带领我进入一个我再也不会说闲话的地方。神祝福你。我不再做过去做的那些事，我的脾气没有了，我现在在平安喜乐和忍耐中生活。从现在开始，我相信神对我说话，说从现在这个时刻起，我就靠着他的恩典生活了。请你举起手来好吗？神祝福你。神祝福那位年轻的女士。还有吗？我现在相信，不要试探他，像在惹他发怒的日子。不要以为我们星期天上教会或守安息日就能得救。保罗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长线一样的祭物叫那近亲来的人得以完全。但是基督使你完全，在神眼中看为完全，他除去你的罪，除去对你的一切指控，赐给你仁爱和平安。你现在要进入安息吗？还有人举了手说，我已经这样做了。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这是我左边那一位。神祝福坐在我右边那位男人，进入他的安息。想一想吧，让我们祷告。主啊，照我的本相，我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亏欠了你，我没有任何可以献给你，只能把救我这有罪的生命献出来。你能接受我吗？你能接近我，释放我吗？因为我答应我要相信你。神的羔羊啊，我来了，我相信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就在这里，在我的座位上，我接受了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我心里感到了平安。有五个人举起了手，还有人有感动的吗？举起你的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现在就接受他吧。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但是并不是那么善良，你就还是一个罪人。不管你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并且试图伪装自己，你所做的是不蒙神悦纳的，要让他来做，你自以为意是不蒙悦纳的。如果你戒烟只是因为你说过我最好还是戒掉吧，我承认我是基督徒了，那样神是不会悦纳的。如果你不再贪图女色，只是因为你迫使自己那么做，神是不会悦纳的，那是你做的事，你的行为。拯救你的是恩典。神是否已经把你里面所有的东西除去了呢？那是下一步的事。你说，我加入了教会，所以我必须借这个借那个。神不会借那个，不管你奉献上什么，神只接受基督所奉献，他赐给你永生，并把旧的你拿掉，你愿意接受他吗？Your soul in the haven of rest. 在那疯狂雨暴的海上，来吧，把你的魂锚定在安息的天家。有声音说，我所爱的都是我的，我的魂已经锚定。好的，你们可以抬起头，讲道已经结束了，让我们继续敬拜神。我再也不用到海上远航， 暴风雨也许会扫过深沉的海水，但在耶稣里，我比任何时候都平安。每个人现在都敬拜神。我的锚已经锚定在港湾，就是安息，我再也不用到海上远航。暴风雨也许会扫过深沉的海水，但在耶稣里，我比任何时候都平安。他的光照着我。你们要放松自己，闭上你的眼睛，感觉到了甜蜜的灵了吗？这就是敬拜。讲道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敬拜的时间。让那从灯塔而来的光照着我，啊，照着我，主啊，照着我！让那从灯塔而来的光照着我。有多少人感觉特别好？举起你的手，那甜蜜谦卑的灵就是他。要像耶稣，只要像耶稣，在地上我渴望像他。一生的旅程就是从地上到荣耀，我只求像他。大家敬拜吧。